係啊，我哋咧都先恩靜自己，我哋嘅祈禱去預備咧，我哋嘅心去領受主嘅道。天父上帝，我哋多謝你，你向我哋啟示你自己，你指引我哋走永生嘅道路，你指導教會喺地上邊點樣去為你作見證，去分辨善惡，去履行使命。一切都因着你嘅话语俾我哋嘅帮助。如今我哋存着渴慕嘅心，求圣灵帮助我哋去明白你自己话语嘅精义，亦都知道我哋自己嘅内心，让我哋嘅心俾你嘅话语去剖开，以致我哋能够得到洁净，得到建立。多谢主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好，请大家咧先翻开今日我哋所读嘅圣经，喺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嘅一段嘅经文。今日嘅讲到嘅重点咧，其实好简单啦，其实就系个题目讲咗噶啦。不因循，求成圣，做一个主一学嘅主日嘅题目。我相信我哋好需要系去处理我哋喺学习圣经上面面对信仰嘅知识嗰、那个嘅态度。另一方面咧，亦都需要去有正确嘅目标。呢两个重点分别处理呢两方面。第一方面关于咧唔好因循。我哋知道我哋學習聖經去理解真理，唔可以人云亦云，唔可以話啊嗰、那個人咁樣講，就有個說法係咁啦，咁多年都咁講，就一定係冇錯啦咁樣啊。我哋需要好神密地去分辨，即使係喺我哋心目中好權威嘅人物嘅教導，其實我哋都知道，隨著對聖經嘅研究有推陳出新嘅發現，我哋必須要去再思量嗰啲嘅對聖經嘅解釋。或者一啲流傳關於基督徒信仰嘅講法，究竟係咪真能夠好接受到聖經嘅話語嗰個嘅考驗？唔因循嘅一個對聖經嘅學習，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面，我就留心到就係有一班人去帶著權威，去到咧去指責耶穌嘅門徒，去質詢耶穌係咪啊？呢班人係法利賽人同埋經學家，經文特別強調佢哋從耶路撒冷而嚟。聖經學者話俾我哋聽咧，甚少咧咁強調呢樣嘢噶。當特別去 highlight 去指出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係想強調佢哋帶著一份嘅權柄去作出一個質詢，甚至去要找耶穌嘅一啲嘅罪證、一啲嘅把柄，以至能夠去對付耶穌。呢班人嚟到，佢就問耶穌一個問題：你嘅門徒為什麼違背咗古人嘅傳統，喺食飯之前唔洗手咧？咁樣。今時今日我哋知道衛生署一定會提你要點樣洗手、古代嘅時候呢係法利賽人提你要洗手嘅、法利賽人去所講嘅呢個古人嘅傳統其實唔係當時猶太人嘅一般嘅一個傳統，反而係法利賽派呢一班自顯為比別人更加聖潔、更加潔淨嘅一班嘅宗派嘅人士，佢哋有一個咁樣嘅傳統去要求人去咁樣做。當耶穌面對呢個質詢嘅時候，佢並冇去直接回應呢個嘅答問嘅提問，反而去反過嚟話法利賽人所違背嘅係更重要嘅事情。耶穌回答話：你哋為什麼因為你嘅傳統違背神嘅戒命呢？在第六節裏面亦都重複咁樣講，佢話：你們因為你嘅傳統就廢棄咗神嘅話。那個邊一樣係更嚴重嘅問題？那個答案係好清楚㗎嘛？係人嘅傳統重要一啲，抑或係神嘅戒命重要一啲咧？呢樣嘢係好清楚嘅。但係點解喺法利賽人裏面佢哋會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出現咗咧？耶穌舉例去説明咗佢哋嘅一個嘅毛病。第四到第六節裏面講到關於孝敬父母呢件嘅事情，大家好留心，耶穌好清楚嘅去聲明係神說的。神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嘅必被處死。呢度特別我哋知道係引述咗喺十戒裏面第一個大應許嘅戒命係咪啊？第一個關乎人倫關係嘅戒命係講到要孝敬父母。然後在出埃及記的21章第17節裏面也都提到那個咒罵父母的必被處死這個這麼重的一個的提醒。這個的神的戒命、神的吩咐是很清楚的。但是法利賽人卻教導人，在第五節說人對父母說我應已經給你們的已經獻給神做禮物了，你們就教導他們就可以不去孝敬父母。其實當中的背景是這樣的。 猶太人安著法利賽人的教導咧，有一個咧向聖殿去作出奉獻的一個誓言，叫做國爾版。這個誓言就是我願意奉獻財物俾神嘅殿裏邊嘅禮儀上邊嘅需要。咁當人做咗呢個嘅信心嘅迎獻之後，咁咧佢就後來可能咧出現咗經濟嘅困難，咁喺兩難之間啦，我又發咗誓要奉獻供應俾聖殿嘅需要，但我又要供應俾父母，喺咁嘅情景底下，法利賽人就教佢哋啦，你咁樣嘅情況底下，梗係要守對神嘅誓言啦，父母嗰度你安心唔使供養佢得㗎啦咁樣。這個咁樣嘅教導，耶穌話你係明明地因為傳統而廢棄咗神嘅話。馬太福音嘅教導我哋好清楚㗎嘛，其實耶穌教導我哋唔好起誓係咪，你唔好指住天起誓，又唔好指住頭起誓，你個地起誓，頭髮都唔好指住起誓，又唔好指住耶路撒冷起誓。但係法利賽人就好鍾意喺起誓嘅問題上面得罪上帝嘅。點解佢哋會咁着重要守呢一個奉獻俾聖殿嘅誓言啊？因為奉獻俾聖殿對於宗教領袖嚟講係大有益處嘅一件事情嚟嘅。聖經裏面好清楚，耶穌係去譴責當時嘅宗教領袖將聖殿變成咗賊窩，係咪啊？變成咗宗教領袖喺其中逃離嘅一個嘅地方。點解佢哋咁着重呢個誓言，而輕看咗去孝敬父母？因為佢哋寧願滿足自己，貪圖自己想要有嘅錢財，而輕看咗敬畏上帝。所以跟住耶穌就引述喺七到九節，引述咗以賽亞書一段嘅經文，去到譴責呢一班嘅偽君子。佢話：這人民用嘴唇去到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佢哋把人嘅規條當作道理去教導人，所以拜我都是徒然的。如果我们用嘴唇去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一切敬拜侍奉上帝的作为都是枉然，不单止不会蒙神的悦纳，甚至会惹神的怒气。从耶稣的时代回到去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今天基督徒未必会好像当时的法利赛人那样，发展一个很巨细无遗的规则去到装扮敬虔，却违背神的律例。但我哋仍然要加深我哋对真理嘅认识，避免咗我哋因为对一啲嘅关于信仰生活嘅教导只係一知半解，却係好顽固地持守，反而影响咗我哋作为主嘅门徒应有嘅生活嘅前行。我举一个比较详细啲嘅例子，係关乎政教分离呢一个嘅教导。大家都会讲㗎，方派嘅基督徒都会话我哋教会一定係要政教分离嘅咁样咁。咁喺政教分離嘅呢一個嘅原則底下，就有好多人都覺得基督徒之間唔好談論政治啊，而且政治係污穢嘅、世俗嘅，傾起上嚟只會嗌交嘅啫，所以我哋唔好傾啦咁樣。究竟政教分離嘅教導係咪叫到我哋唔好談論社會政治嘅事情呢？呢個係一個點樣嘅原則呢？如果我哋要去追溯喺宗教改革之後先逐漸出現所謂政教分離呢個原則。政教分離的原則，你可以說背後一個最清楚、一個廣闊的認信，就是我們認信耶穌是主，他是歷史的主宰，他是全然作主的那位的主宰。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基督徒要很留心，不要被任何政治勢力或明或暗地去拉攏教會或者侵害教會，要使教會對政權的效忠蓋過了對上帝的效忠。所以政教分離這個的原則，首先是要鼓勵我們、提醒我們必須要以上帝為我們最高的忠誠的對象。而談論政治有時其實正正是去守衛住我們，避免住我們原來因為我們很認同某些的黨派建制 的立場原則，以至可能我們甚至在當中失去了種辨別的能力，對於這些不同的政治經濟的勢力背后所作的不公义的事情，失去了一种敏锐的心灵。我们要谈论政治，不是因为我们想是夺取世界的权力，或者搞个基督徒的政党，而是保持住我们这份心灵的警醒。当在圣经里面耶稣说海撒的物归给海撒，神的物归给神的时候，并不是说政权的行为是与神无关，基督徒不用关心的。我们好知道但以理书向我们宣告的信息，是不是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去掌权。虽然地上的政权是上帝容让他们在当中去维持着秩序，去审判罪恶的事情，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设立了地上的政权而放弃了对地上政权的监察，是不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我们就会见到神去兴起不同的先知，去到发出神谕，去到指斥执掌政权的人在当中所行的恶，要呼唤他们离恶去行善。在这个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再没有兴起好像旧约的先知一样清清楚楚成为神的代言人，但是神仍然透过教会，透过在建制内外，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里面的基督徒，去到为到这个社会去作守望。可能有直接政治参与，又或者透过自己的专业里面去做好自己的岗位，去防范一些恶事的发生，去发出一些的警号，让人知道有不公义的事情的存在。基督徒为此而谈论政治，是为了我们的信仰的实践，而不是去污染了我们的信仰生活。弟兄姊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是不变的，但是基督徒对真理的认识和体会却需要不断的更新，以致更加贴近真理。我们不要只是将一些的所谓信念原则念口往地讲了而不加深思，以致限制扭曲了我们的信仰的实践。这些的其他的我都想举一些其他的例子让大家都留心。其实过去有一些经常有的讲法不代表是等于是不需要去反省的。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就是有人说基督徒可以分做信徒和门徒两种的。前者信耶稣得永生不过他们仅仅得救而已，你不要学他们了，你要做门徒，你信主就要跟从耶稣基督去生活这样。不过按照圣经我们看不到有一个这样的区分的。信心没有行为便是死的，你相信耶稣是你的主的时候，你就跟从这位的主做他的门徒，那一个门徒的共同的生活。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他讲到永生是什么呢？永生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并且认识差耶稣基督来的位置。这个认识不是只是一种头脑上面的认识，而是一种生命的深深的结连和跟随。所以不可能我们去讲一个教导，就是人可以做基督徒，可以选择做信徒或者门徒。过去这些甚嚣尘上的讲法其实是大有问题。再举另一个例子，就是弟兄姊妹当中都会流传一种的说法，就是日常的做工赚钱只为稳食的啫，最多加上为了奉献，我尽力去赚多些钱去奉献，不过工作只不过是副业来的啫，我的正业是全福音。不知道会不会讲中了这个是你的心态呢？当然我们要很着重福音的使命，我们要看这个是一个不可推诿的使命，但这个的观念并不忠实反映圣经对基督徒生活的教导。圣经教导基督徒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范畴，因为我们归属上帝的缘故，我们任何一个生活的领域都应该去回应神的呼召。工作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设立俾人嘅禮物嚟嘅。點解係一份禮物呢？如果你咧係即係啱啱退休或者退休仲喺適應期間咧，你就會好明白。或者你有一段時間經歷失業，你會好明白。當你放低咗工作嘅時候，你好似嗰種生命變得好似唔知為啲乜嘢而去活。好似唔能夠去經歷到自己生命裏面嗰種嘅豐富。喺呢種體會裏面，其實正正話俾我哋聽，就係上帝賜下工作。雖然我哋活喺一個墮落嘅世界裏面，但是工作不是只是变成了咒诅，它仍然可以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礼物，也都上帝在其中有重要的托付，叫我们透过工作去成为了别人的祝福，为这个社会去守望，在工作间去抵挡罪恶，去关爱其他人，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当工作只是一个副业的话，往往会令到基督徒轻看了工作当中当尽的本分，反而令到福音和主的名去受到毁谤。工作有几重要？几天之前，大家留意喺一个即系西隧嘅管制区嘅范围里边，发生咗一个严重嘅交通意外，系嘛？之后大家就会问啦，点解嗰架坏车会停咗喺嗰个地方咁耐嘅咧？虽然嗰个司机系存着好意将个尾板放落嚟， 但估唔到呢個尾板就成為咗佢同後來撞埋你嗰個巴士司機喪命嘅原因。做好工作重唔重要啊？每一個基督徒都要珍惜喺工作裏面對上帝嘅侍奉同埋敬拜。透過以上嘅例子，我盼望弟兄姊妹去留心對信仰嘅理解同埋實踐係唔可以因循埋苟且嘅。我哋需要讀聖經，更加全面有系統嘅去讀，以照反省一啲我哋心底裏面一啲可能一啲有毛病嘅一啲觀念同埋執著。聖經嘅學習，神學嘅學習，亦都係指引我哋喺靈性上面嘅追求同埋前行。所以既然北宣喺呢方面有上帝好多恩典俾我哋嘅時候，我好盼望我哋更加多弟兄姊妹要領受呢份恩典喺真理上面繼續成長。我亦都同作為主日老師嘅弟兄姊妹彼此互勉，學無止境。學習更多嘅時候，我哋會發現自己唔曉得嘅，只會比我哋所已經明白嘅係更加多。呢一個嘅發現係叫到我哋更加去操練自己，保持謙卑。喺我哋教導裏面，我哋都知道唔係我哋所講嘅一切都係絕對嘅。我哋開放同弟兄姊妹學員去彼此分享交流，以至喺當中可以教學相長。不因循嘅聖經嘅學習係我哋喺主學裏面要一同追求嘅其中一個重點。第二方面，不因循嘅態度，但係有一個清楚嘅目標，就係要追求成聖。耶穌終於都答法利賽人佢哋嘅問題咯。去到經文嘅第十一節裏面咁樣講，耶穌叫群眾前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進到口裏的不能使人污穢，只有從口裏出來的才能使人污穢。耶穌所講嘅說話好快就激嬲咗班法利賽人啦。頭先我講到法利賽人點解要嚟到去揾耶穌啊？佢梗係對佢不懷好意啦，係咪啊？佢哋從心底裏面有惡，以照行出一件惡事去挑戰一位上帝所差嚟嘅尼賽亞基督。所以佢哋聽得明喎，你唔好以為佢哋完全唔明喎，不過佢哋拒絕接受啫。以致到佢哋憤怒。進到口裏面嘅唔能夠使人污穢，只有從口裏面出嚟嘅才能夠去使人污穢。其實呢一個說話唔難明白㗎，係咪？耶穌喺第十七、十八節裏面去解釋，係咪？難道唔知道一切進到口裏面嘅，進到肚腹嘅當中，然後排泄出去出面，但係從口裏面出嚟嘅係發自內心嘅，先能夠使人哋污穢。因為從心裏面出嚟嘅有惡念、兇殺、奸淫、淫亂、偷盜、假見證同埋毀謗，呢啲先至會使人污穢，不洗手吃飯卻不會。呢度好明顯，聖經又再一次去將我哋焦點放喺我哋嘅內心嘅裏面。剛才我哋讀到喺第八節嘅裏面嘅時候，耶穌咪引述先知以賽亞書裏面話：這人民用嘴唇去尊敬我，但個心卻遠離我。一個遠離上帝嘅心，其實係容讓我哋嘅心繼續被一啲污穢嘅事情充斥住喺裏面，而讓呢啲污穢傾流出各樣嘅惡喺其中。弟兄姊妹，信仰唔係只係講誠心㗎，信仰更加重要嘅係讓真理指向我哋嘅內心，指正我哋嘅歪心，潔淨我哋嘅內心，先至能夠救我哋脫離罪惡嘅捆綁，避免傷己害人。聖經嘅學習唔能夠只停留喺一個知識嘅增長嘅裏面，否則只會叫人自高自大。聖經嘅學習必須要以成為聖潔為目的，成為聖潔合乎主用，讓我哋可以作主貴重嘅器皿。乜嘢叫做作主貴重嘅器皿呢？唔一定係你做好偉大、好顯眼嘅事情，而係因為你透過聖經更加認識，以致生命被無造更超似基督嘅緣故，你散發因為認識基督而有嘅香氣。你願意懷著大嘅愛心去做微小嘅事情，行多一里路，為到有需要嘅人，你動咗慈心，你唔好去消滅呢個慈心。你為到你嘅仇敵，你都願意去服侍佢。喺我哋嘅服侍裏面，不求人嘅回報，樂意去接受上帝所賜下任何嘅成果，卻又不閒懶求長進。弟兄姊妹，我好強調唔需要一定要好顯眼，因為顯眼唔一定就係好㗎。 在教会圈子里面，正如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会见到都有很多很耀眼的生命的，可以很有成就，读书很厉害，口才很好，甚至外表俊朗，处事得体，诸如此类，以至到他们可以在群体里面得到很大的认受性，甚至成为被推崇的榜样。不过很令人惋惜的是，有一部分很耀眼的生命，其实内里是藏污纳垢，而他自己不以为然。我必须声明，我以下所讲的不是针对近日呢被指控的教内名人，何况他根本都不靓仔，是不是？而是一些其他我都知道的真实的个案。近年来教内外呢的性骚扰的问题都逐渐引起一些关注。其实有关性的试探和软弱是教会必须深入去警惕和预防的事情。很多年前我已经知道有某间教会的一位参与夫妇事工的一个领袖，一位本身已经已婚的男士，在教会推动夫妇事工，那应该是什么？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婚姻家庭里面更加尊崇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关系。但是这位的领袖却私底下会电邮或者短信一些姊妹，一些未婚的姊妹，跟他们约会，尝试在感情上面挑逗他们。感谢神，就是那些被影响的姊妹呢会寻求牧者的帮助，以至牧者去到警惕这位领袖要离开所行的恶的里面。我知道另一位未婚的姊妹，她受到一位已婚的基督徒男同事同样地在情感上面的挑逗。这个男人看起上来对她都觉得是挺 charming， 又有多个神学学位，会去不同的教会讲道。这个姊妹好难受，一方面佢经过呢个咁样嘅挑逗，佢情感上面确实爱慕呢个男士，但另一方面佢又好厌恶同埋痛苦。点解一个侍奉上帝嘅人可以如此对婚姻不忠，做出呢啲咁缺德嘅事情？佢陷喺一个极大嘅情绪伤害嘅里边。弟兄姊妹，从人里边所流出嚟嘅污秽，可以系杀人不见血，对人嘅生命系带嚟一个好深入嘅伤害。当我这样讲的时候，确实是痛着心去讲，不能自义，只能够求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将手指指向别人，而是留意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做了基督徒这么久，究竟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心，让真理去洁净我们？我们必须要让神的话好像一把利剑般将我们剖开，不要再容让停留在我们里面的黑暗继续的去滋长去坐大。光要照进你的黑暗里面，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份的光？弟兄姊妹，耶稣曾经讲一个 的比喻，他讲到就是有一个撒种的人，他撒了种之后，但夜晚他的仇敌就来将那些败子的种撒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在那个禾场的里面，在那个土地的上面，是有好的麦子和没有用的败子。耶稣说，虽然今天不要去拔了它，但是到审判的日子，这麦子的败子必然会被连根拔出来，以至到放在火里面去烧。耶稣对着法利赛人他们这种否定神的诫命却尊重人的传统，内心污秽行出恶事的人，他说在十三节那里，耶稣说，所有不是我父栽种的植物都要连根拔起来，由得他们吧，他们是瞎眼的却着了响道，如果瞎子领瞎子，人都会跌进坑里。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在教会里面我都很信任我们的主学老师，他们都是忠于圣经这样去预备教材，亦都存着一个爱弟兄姊妹的心，好盼望弟兄姊妹属灵生命上面成长的这样心智去教导圣经，珍惜一起学习的机会。并且我们其实重要的不是我们上了有多少的课堂，我们上课堂究竟有什么益处，是在于落堂之后我们怎样做人，我们怎样面向，让神去带领我们面向我们的内心，怎样去让神的话语，让到神学伦理去规训我们的各样的操练和日常生活。我都特别鼓励和提醒我们当中很忙碌于侍奉的弟兄姊妹，不要因为忙于侍奉而疏忽了 在真理的学习基础上面操练自己的灵性。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活在一个有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里面那些残留的污秽和邪恶是极容易是被这个世界藉着撒旦的那种的影响里应外合地让我们成为一个恶人。因此我们必须要珍惜神的话。耶稣在第十节里面对群众说什么说话，大家记不记得？他叫群众来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我们不要因为不想明白遵行而不去听，但如果我们去听的话，我们都真的知道我们为了要明白而且遵行。这个耶稣给群众的一个的吩咐，亦都是给我们的吩咐。我们无论是作主学的老师或者是作主学的学生，让我们尊崇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去产生生命的改变。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因着相信你，我们蒙你拖带可以进入神的国。这份的恩典我们得着，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活出来，我们愿意跟随你去行。我们有很多软弱和不足，但我们感谢你，你不嫌弃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本相，却没有拒绝我们。主，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忙碌，有时都会混乱，都会将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事情放下了下来。求你帮助我们看重你的话语，接受你话语的光照，又得着圣灵的帮助，进入真理的里面，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不单止去拒绝去行恶，还有让污秽在我们里面残留，更加让你的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涌流出来，成为对你自己的荣耀，成为对别人的祝福。求主引导我们，藉着圣言的学习，我们将神要我们的善去行出来。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